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别说。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0年5月22日。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来节目了。我们第一位嘉宾是美中经贸界的资深人士杨鼎先生。欢迎杨鼎先生。
谢谢，小南好，各位听众晚上好。
另外一位呢也是我们的常驻嘉宾，是我们西雅图文化界的知名人士杨兴先生。欢迎杨兴先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我们两位嘉宾有一段时间没有来节目了啊。这个疫情期间，大家虽然相处很沉呢，但是经常也是没有机会经常见面。两位嘉宾最近都还好吗？
都还好，是家人现在都不太出门嘛，所以这个疫情严峻，大家都比较这个。注重自己的这个安全了。
最近这居家隔离搞得我都胖了。
是吧，这个关于在家待着这个体重增加的段子很多啊。这个我们今天就不说段子了。最近这个美国这个疫情还是大家关心的首要问题，是吧？那华盛顿州呢现在也逐渐的在开放，有的 county， 有的郡或者叫县已经进入第三阶段这个开放期，有的像我们 King County， 我们景郡还是在，英郡还是在第二阶段，是吧？
第二阶段，是的。
那美国的这个，它这个疫情的这个病例总数啊，仍然在继续上升。到这个今天的统计差不多有230多万，238万，死亡人数是12万多。我想问一下两位嘉宾，你们觉得疫情现在是算是强弩之末，正在走下坡路呢，还是说它仍然是一个对我们的生活啊工作啊仍然是个威胁很大的一个疫情，我们仍然需要特别小心？
这么说吧，我个人觉得这个疫情可能美国政府方面它这个并不是因为这个有可比性的，跟中国政府面对的态度比较起来，美国政府要轻忽的多，所以我认为这个事情还没有真正的缓和。那么再加上现在又有很多的游行抗议啦，这些人群聚集的这些活动，所以显然这个事情目前还是属于失控的状态。
杨兴先生呢？
我今天呢看到一个挺有意思的新闻，因为现在这个新冠病毒啊对整个全人类来讲啊是一个新的课题，有好多未知的东西在里边。这个新的新闻呢是意大利的一个科学家呀发表了一个他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他认为啊这个新冠病毒啊会逐渐的自己消亡。他这个观点是基于什么样一个前提呢？他说从那个意大利的病例统计来看啊，就是这个新感染的患者越来越多，但是致死率会已经越来越少了，就是这个病毒的致死率下降的很明显。他说从美国的统计也是这样的一个趋势。
对，
按照这个达尔文的进化论啊，就是这个病毒它在不断的变异啊，变异呢它变得传染性越强，它的致死率就会越来越差。 因为它这个传染性强了以后啊，整个这个传染面就会广，但是这个病毒呢，如果致死率高的话吧，就会把它的宿主给毁掉呢，这样的病毒就没有办法继续生存下去，继续传播下去。按照这进化的这个规则呢，它是会传染性会越来越强，但是呢致死率会越来越少，慢慢慢慢的就会形成，会跟感冒一样，
嗯，
就是大家都会感染，但是不会让你死亡，这样的话就不是那么可怕了。
嗯，哎，我倒是觉得他这个，对，我倒觉得这个意大利的这个科学家他这个说法我倒是觉得挺有道理。你看美国的这个趋势啊，美国这个病例，它总病例是在不断的上升，但是它的这个每天的死亡人数呢，它是在不断的下降，
这致死率在不断的下降。它是
六月九号以后，它几乎每天，六月九号那天死亡人数报的是1093人，然后随后之后呢，就再也没有回到过1000，就是900啊、800啊、700、600，甚至到300多。你像是前天200多，21号就200多人，那就是说它几乎就变成了一个所谓这个就是说流感一样的，就是说大家都可能得，但是呢真正能有生命危险的呢可能是极少数人。
他呢在意大利啊也发现了很多这样的病例，就是感染了以后呢，包括一些老年人自己休息几天自己就康复了，没有这个像之前的那么严重的后果和症状。
嗯，所以现在也是因为毕竟很多事情还没有这个最后的结论，我觉得可能政府的这些头头脑脑啊，政界人士啊，他们也比较谨慎，就是说大部分的政界的这些这个像州长啊市长，我觉得大部分人都还是比较谨慎的，就是说我们分批按阶段来，不要一下子就啊回到那个正常状态，但是也有少数的他们是可能有点着急，可能出于对经济的考虑啊，或者其他的政治方面的考虑，就希望赶快就回到这个疫情之前的那个状态，就是这个你们觉得这个就是说我们现在是应该比如说就华州来说吧，我们就是还是这个按部就班的走一步看一步，还是说我们其实就既然已经如此了，大家就开放就一切正常，哪种方式比较觉得更合适呢？
我个人认为还是小心谨慎为上，因为毕竟新冠肺炎造成了这么多人的死亡，现在呢又没有一个什么治疗的药物和疫苗，很多的东西都对我们来说都是未知的，而且现在好多的这个事实这个病例证明啊，得了新冠肺炎以后，新冠肺炎以后啊，这个后遗症啊还是很严重的，所以大家千万我个人认为还是千万不要大意，还是小心为上。
那杨鼎先生呢？
我也是这么认为，这个肺炎绝对不是不可以轻忽啊，然后这个像是手套啦、口罩啦，像这些防护的用品，我认为还是在外出的时候是必须要用上的。每一个人都还是要必须要保护好自己，
是
因为这除了是自己，也是对自己家人的负责了。
那您出门上街干嘛，到超市买东西都是手套口罩仍然都戴着是吗？
是，并且车上都备了有那种酒精消毒的啦，这个只要离开车子回到车上都得重新喷过。
对，
这是太座的命令
啊。杨新先生呢也是这样。
我个人认为现在我们大家都必须做的就是戴口罩。这个如果你没有得病呢，戴口罩是对自己是一个防护，如果你得病了以后呢，戴口罩呢可能会大大降低对社会的传染，这个是非常必要的。
对，
在这个新冠肺炎整个这个国家政府统计的数字没有一个明显的让大家安心的数字出来以后，口罩我觉得是必不可少的东西，所以我其实每次出去都坚持戴口罩。
我们这个大家最近关注到就是说国内啊，中国特别是北京这个疫情好像有反复的状况，然后 北京采取的措施也比较，可以说比较严吧。不知道两位嘉宾这方面了解不了解北京的情况？
是在新闻上有看到，北京的情况可能心里更清楚一些，因为我对北京不是十分熟悉。
北京啊，刚刚颁布了一个最严格的这个措施啊，是凡是出北京的人员，就是你常住于北京的，你想离开北京的话，必须得提供这个健康检验的证明材料，证明你没有染病，才让你出去，否则不允许离开北京。这个其实是等于换一种方式进行封城啊。
嗯，
对，我觉得中国通过行政手段来控制肺炎的传播还是蛮有效的，这个值得别的国家来学习。像是我们在美国生活的这个亲人朋友们呢，大家都感觉到了，美国的对病毒的控制啊，有点太过于粗放了，否则的话不会有这么大的一个感染人群。
对。这个美国这个是跟美国的可能这个领导人他们的态度也有关系啊，就比如说川普总统，他最近几天在进行这个竞选连任的这个 campaign， 就是说这个搞竞选活动，讲话呀什么的，也多次提到过，说他总的态度还是说这个肺炎没什么了，这个新冠没什么了不起的，就是。说因为现在人数上升嘛，人数上升那是因为你检验的人太多了，检验的多了那当然那发现的病例就多，所以这个他坚持，至今他坚持不戴口罩，但是他的那个竞选团队里呢好像说有五个人吧，检测
六个人
是有阳性。那我也奇怪，那就是说这个川普本人他也没被传染啊，他也不戴口罩。
他们这次集会啊是这样，是在会场进入之前必须得提供检验报告。他是在川普的这个团队里边啊，在进场之前检验的报告里边检测的时候啊，发现有六个人是呈阳性的，所以这六个人呢就没有进去。
是啊，那就是这些人他们也经常会接触总统，这个所以。昨天有一个国内的朋友就来问说，哎，有快讯说检验阳性，我说不是川普，是川普的这些竞选。
这个新冠肺炎呢的确是很厉害，后果很严重，还是劝大家啊重视它，不要轻视它，否则的话一旦染病了，不是个人的问题，可能是整个家庭乃至于整个生活圈子的一个灾难。
对，这个现在对美国来说雪上加霜的是，在新冠肺炎这个疫情之外又多了一个这个抗议示威活动。这个抗议示威活动我们已经上次也就是几个礼拜前也讲过，那么现在呢很多地方也逐渐的在平息，有些地方呢又有新的这种这个警察和黑人的之间的冲突啊，或者又有新的人被打死了，所以爆发了一些新的这个抗议示威。对于像在我们西雅图呢，可能现在已经全世界都知名的就是这个西雅图国会山的这个自治区，好几个朋友来问说你们的自治区怎么回事，你两位嘉宾知道自治区怎么回事吗？
我是在这个上个礼拜四，也是凑巧开车过去了一趟，结果因为我去找一个地点，结果呢没有想到那个地点竟然会在这个自治区里面，所以说去绕了一下，但是怎么说白天，所以不是很明显的，我很多人都把那个地方当成是个观光的。场所我看了有些人这个也在拍照啊，甚至有带小孩的，但是从新闻报道上看它不是那么太平，所以我认为这个事情可能跟这个今年的大选呢已经有一些很政治上的操作，它把它结合在一起了， 所以在民主党这个控制的这些城市里面呢，会有这种现象。这种现象对我们来自于中国的人，我们是感觉有点不可思议了。那么，像现在，像今天说又有枪击案第二次了，所以这个警察局长也出声了，说要返回东区，也就是说要回到国会山庄，国会山这个自治区，这个警察也要进去。但是按照眼前的这个我们所了解的情况，假如警察强行进去的话，势必又会引起也发生一些比较激烈的场面，可能又有一些这个暴动的情况出现，所以这个是我们都不愿意见到的了。那这究竟是怎么样，我们只能当个吃瓜群众啊，只能当观众。但是个人感觉哈，华人在这个事件里面呢变成这个夹心饼干，那么有一点就是只能逆来顺受，也只能这么说，所以这个是比较悲哀的事情啊。至于说这个这个自治区嘛，我个人呢想法是希望它能够早点结束了。这等于是个闹剧。
你杨鼎先生，我问一下，如果西雅图市政府或者华盛顿州政府或者是美国联邦政府，不管是哪一级政府出面强行把自治区给拆了，就是说把你封的那个路口全部打散，然后把交通恢复正常，这个生活秩序恢复正常，这个示威抗议者全部从这个街道上移走，你支持这样子做吗？还是你觉得应该给他们继续存在发生这个抗议示威的空间啊？
我认为恢复秩序是非常重要的，否则的话，这些自治区里面的居民，包括这一些做在里面也有很多的商户，都属于被绑架的人质，所以这个是完全没有，因为你在一个国家的存在是有责任的，国家本身有这个，也对这个国民，生活在这个国家的国民是有责任的，而不能说是我把责任放弃了，任由一些暴徒去控制，然后国家这个公权力达不到，在我感觉，我个人是没法接受的。那么变成大家都要拥枪自重了，就变成无政府了嘛，就回到蛮荒社会了，是吧？
是。
当然有抗议的声音可以划区域给他们去游行，但是并不是由他们自己来划，由他们自己来确定我要在哪里，我要做什么，而是由有规范的来申请来做，这个事情并不是不可以啊。那么你像包括这个抗议游行啊，只要是非暴力的啦，这个都需要经过怎么说，都要经过审批的阶段了，手续了，然后大家规范的有时间的，而不能无止无休的这样子下去了。我个人就有朋友住在这个区域里面，就不得不走，不得不离开了，没不敢待在家里了，这个也太不像话了。这个我认为是政府不负责任。
您那天去，你开车能开进去吗？还是说
没有开进去，我就到了那儿我才知道哦，到了。说到这个地方了，所以我车停在稍微远了一点，我就进去，一共进去了没有十分钟，我就赶快出来了，因为毕竟我感觉在那种地方还是有人身安全的顾虑了，说实在话，我是正好凑巧到了，我并不是有心去看的。
杨新先生什么看法？
我觉得刚才鼎兄说的两个字非常的准确，就是闹剧。这个国会山的这个自治区啊，我觉得纯粹就是个闹剧，它不可能长久。你从这个整个社会的发展趋势上看啊，你说人民需要的是什么？是安居乐业，是平平稳稳的生活。政府需要的是什么？政府需要的是大部分民众的认可。社会需要的是什么？需要有一个良性的、有秩序的进行运转。就像这种一少部分人，他 你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别人利用，进行的这些什么示威游行，其实你示威游行倒可以表达你这个群体的诉求啊，但是你通过这种打砸抢的方式，什么闹独立的方式，你不可能得到这个大家的认可，不可能得到社会的认可，最终正义肯定会战胜邪恶，而且这个时间不会太长久，闹剧肯定会很快的就会结束。我觉得这些人啊，真是也不知道是他们个人怀着目的，还是这些人压根儿就是为了被别人当做枪使。我希望社会还是尽快的回到安定团结的这个局面上来，而且肯定会回到这样的一个状态上来。
好，那杨兴先生看来还比较乐观，觉得这个自治区结束还不会太远，
不会太远，我觉得不会太远。
好的，那我们下面来听一段广告，然后我们再回来继续我们的话题。 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我爱引人瞩目，这可不是在说外在的光鲜亮丽，而是能够把事情完成而需要的关注。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会精确统计住在美国的每个人，这些数字将决定我们在各级政府里的席次。参与2020年人口普查，我的反馈就等于同时为个人和社群发声，只需回答几个简单的问题就能受到关注。你我都值得引人瞩目，你我未来由此展开。请上2020census.gov 完成普查。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啊，各位听众，我们现在回到我们夏都中电台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0年5月22日。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都是我们的老朋友，一位是西雅图文化界的知名人士杨兴先生，另外一位是美中经贸界资深人士杨鼎先生。我是主持人小南。刚才我们讨论了这个美国的疫情以及我们在西雅图的这个所谓的自治区，西雅图国会山地区的自治区，杨鼎先生认为那是一场闹剧，这个杨兴先生认为这个自治区持续不了多久，就是正义必将战胜邪恶。换句话说，用杨兴先生的话呢，这个他的意思，这个自治区是代表邪恶是吗？那个我说说我的观点，我基本同意两位嘉宾的意见啊。这个 Capitol Hill 这个所谓国会山地区是在西雅图历史上也就是很有名了，过去我到西雅图差不多30年，这个很早就知道，最初第一次看见同性恋大游行就是在这个国会山上，然后那个时候住的离它也不是很远，有的时候晚上就会去吃饭啊，会干嘛的，这个知道那个是流浪汉，这个嬉皮雅皮同性恋，这个反正是大本营吧。
是
那个国会山上有个著名的墓地，就是在这个 Pioneer Square 先锋者公园旁边有块墓地，这个华人世界知名的这个功夫巨星李小龙先生和他的儿子其实都葬在那个墓地上。那么这次这些这个示威抗议者在这儿搞一个自治区也不奇怪，因为他有很雄厚的群众基础，就是有很多人这个比较偏激的，比较偏左的，或者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以及包括一些本来就是无家可归在流浪的，那么正好趁着这个示威游行呢，画一块地，我们在这折腾，搭上帐篷，比住在马路边还开心一些。所以呢， 这个事儿他搞出了几，他这个自治区大概占了几条街，占了几条街。那么当时闹得比较凶呢，西雅图市政府为了所谓这个警察的安全和示威者的安全，当时是这么说的，又把位于该区的这个警察分局东区分局给撤掉关掉了。那么现在警察局有这个意向说可能要把这个给恢复，我觉得这个跟西雅图市政府本身领导人的构成也有关系，因为西雅图市政府是非常偏左的嘛，我们大家都知道是吧，非常这个所谓 liberal 就自由化民主党，市议会中间还有著名的这个社会主义党的这个市议员，那么我们的市长 Jenny Durkin 也是很左的，警察局长这个 Carmen 本身也是就是黑人，那么对所谓黑命贵运动当然是有天然的同情和支持，但是现在闹了这么一段时间呢，这个社会各界的压力也在增大。我昨天就听这个媒体采访 Capitol Hill 这国会山地区的居民，就是像刚才鼎兄说到的，就是上面还住了很多人呢，还有很多商家，他们就很不满，说你们政府就不管，就说好像你尊重了一部分人所谓抗议示威的权利，但是你忽略了我们正常生活的权利。然后这个昨天川普专门讲了一番话，说西雅图那个这个自治区，你们当地如果政府管不了的话，我们联邦政府可以出面，而且他点名点了这个华盛顿州长因斯利的名，说这个因斯利州长你需要什么，你需要什么你赶快跟联邦政府说，我们全力支持，这实际上是故意在江河行乱。所以这个华州西雅图的就民主党的这些领导人呢，其实他们也受到一定压力，我觉得最近两天说话的口吻都在变，包括刚才鼎兄还是新地你们提到就是说要恢复那个东区警察局那个，我觉得这都是他们态度的一个变化。
是，
所以但是刚才新地说他觉得这个自治区长不了，可能很快就会结束，我倒没那么乐观，因为你看那个当初纽约，那你像世界的金融中心啊，那占领华尔街运动那持续了多少，好几个月吧，那也跟纽约市的这个也是偏左的这个政府也是有关系的。那我们西雅图还可能你要无伤大雅，你就在这待着呗，我们反正就是井水不犯河水，你只要不捣乱不给我出什么新的人命，那我就先让你在那待着，所以没准还要持续一段时间说不定。说句老实话，都是一些年轻人，一帮孩子，就是这个至少从我们这个年龄看就觉得就是一帮孩子，就是在那闹腾。但是确实啊，你影响到别人的生活了，我觉得也是希望越早结束越好，但是最好别发生那种强行清场然后流血冲突啊，这个当时谁也不愿意见到。但是有的时候也没办法，这个也就是刚才鼎兄说到这个国家意志，你必须通过这个法律通过什么执行，最后还是要通过强力来执行，没有强力在后面做后盾，就这么一说你不许偷东西，那把他偷了咋办呢，你不是还得把他送到牢里去吗？我们现在大马自治区如果能够和平的转变成一个旅游点儿，也未必未尝不是亡羊补牢，焉知非福，大家出来看一看。我们现在西雅图的旅游这个旅游业遭到重大的打击，夏天这个本来是应该这些游轮去阿拉斯加的游轮都开始了，然后一船一船的这个成千上万的游客啊，阿拉斯加去之前在西雅图待两天，回来可能再两天，这个餐饮业旅馆业都是非常重要，现在结果这个疫情一弄，这个邮轮公司对航线全部都取消了，这个冲击非常大。所以 那么增加一个新的油点，大家来看一看，看看自治区到底怎么回事。这个我们换一个话题，把视野调到亚洲喜马拉雅山，山下两个，山北边是中国，山南边是印度。这个最近好像在那儿练功夫还是怎么回事，就是这两个军队你看打架他不动枪的，就是在这练拳脚。两位嘉宾是怎么个看法呀？
对，据说是这是一个双方都有已经做过的协定，就是不开火。然后但是在这个15号以后，6月15号以后发生了这个肢体冲突，严重的肢体冲突了。那么现在说起来，印度方面已经死了20个人了啊，那个中间还包括一名上校。那么中国这方面始终没有公布伤亡名单，但是按照印度那边的说法，中国的伤亡比他们要加倍。然后呢，印度总理也迫于，我个人看是他是迫于国内的这个民族主义高涨啊，印度人民现在对中国的这个怒气高涨，所以他迫于这个情况呢，因为他开始有说过中国没有越界，但是接着他现在等于已经下令让这个驻军，就是驻在边境的这个部队，那么等于放弃了前面这个约定了，就是不能够开火的这个约定，那么也就让他们自由的去处理这个状况。那换言之，也就是说再有这种冲突的时候，开火的几率就大了。那么一旦开火，那死伤的人数肯定会更多，那中国肯定也不会这个挨打，那么这个边境的冲突就势必会把这个局势紧张的程度更提高。那当然这个中国方面到现在为止，我个人感觉还是非常克制，非常克制。那么因为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也非常多，印度呢实际上也是在转移国内的一些矛盾，再加上跟一些西方国家配合嘛，给中国找麻烦嘛，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个事件不会发展到，因为双方都是永和大国啊，不会发展到说不可收拾的地步。那么美国甚至也主动的表态说要来帮忙这个协调这个事情，当然目前还没有到让美国介入的这个程度，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个双方都要有足够的智慧啊，政治智慧来解决这个事情，并就是至少维持现状，应该还不至于太困难。
兄弟怎么看？
前两天呢，就是发生了中国和印度的这件冲突事件以后啊，我看了一下地图，就是中方和印方的冲突的主要地点在哪儿呢？它是在一个叫阿克塞钦的这么一个区域里边。这个阿克塞钦呢，我从地图上看呢，它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它的这个阿克塞钦地区啊，平均就是那个面积呢，大约是3.3万平方公里，还是一个不小的这么一个地方。它位于哪儿呢？位于咱们中国的新疆的西南角上。它是西藏的西北角上，新疆的西南角上，是靠这个靠东侧呢，是接壤咱们的新疆和西藏。西侧呢，它接壤的是什么？是这个克什米尔地区。克什米尔地区啊，分两部分，一部分克什米尔地区呢是这个巴控克什米尔地区，就巴勒斯坦那个巴基斯坦控制的，这边呢是这个印度控制的克什米尔地区，咱们接壤呢是这个印控的这个地区。目前这个3.3万平方公里的阿克塞钦地这个地方啊，是由我们中国实际掌控着的。这是一块在高原地方的一个盆地， 高原盆地啊，在那个地方那么一个地理位置上面啊，高原盆地是很难得的一个地方，因为它可以屯兵，可以建基础设施。这个阿克塞钦地区啊，为什么中国和印度老这么产生摩擦来争呢？它有了一个特殊的地理位置。这个阿克塞钦往下走啊，就是沿着这个有一个叫加勒万河谷的地方啊，就是再往下边走，直线距离大约在能有四五百公里吧，就能达到印度的首都新德里。
嗯，哦，
而且是在加勒万河谷，印度那一方已经修了好多的这种公路，很平坦的公路，它是为了方便运兵啊，方便呢整个的这个控制啊，实际掌控啊，等等等等。但是你公路一旦修成了，一旦中国的部队控制了这个阿克塞钦地区，然后通过加勒万河谷，如果让中国军队实际掌控了的话，以现在机械化部队的速度，那你想要是这个通过公路到新德里的话，那也就是四五百公里几箱油的事儿嘛。
嗯，
所以他这个对印度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军事的地理位置。对中国来讲呢，也可以反方向，印度通过这个地方进入中国的新疆和西藏。但是在通过新疆和西藏打入中国内陆的这个可能性呢就不是很大了。所以在这个方面呢，因为这个地区现在实际由中国控制着啊，所以印主要的争端挑起的方都是印度，他是想把这个地方实际控制了，因为这个对印度的重要性会更重要一些。
嗯，
在1962年中印战争的时候，除了就是那个东线打的以外，要这个西北角这块啊，当时呢，印度也是通过加勒万河谷往里边打进去了好多的人，就是越过了加勒万河谷往里边走了好多的人，大约能有。当时是印度的，我记得是114步兵旅，有大约一两千人已经进来了。后来呢，就是让咱们新疆军区啊，就给肃清了，给扫清了，又把他们打回去了。所以当时1962年中印战争的时候，我们中国不是说当时把印军给打了，然后又退回来，不是完全退回来的。其实中方对阿克塞钦地区的实际控制，就是1962年中印战争完了以后，中方才实际掌控了这个阿克塞钦地区。
嗯，
所以这么一个这个具有相当意义的战略位置啊，双方肯定会不断的你来我往的产生争端。
这个
这就是
嗯，
为什么在这儿总产生摩擦的一个原因。
对对，这个作为两个都是核国家，这个一旦如果从这个肢体冲突发展到这个交火，然后再继续升级，那这个最后的结果其实是有的时候不一定会像人们预想到的那样，就是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都一开始可能看上去都是一个局部的小事，然后它就很快的会一环连一环，就是这个多米诺骨牌就推倒了。所以呢，现在也有很多人在担心，就是说这个到处都是火药桶啊，中印啊，比如说两个朝鲜之间啊，台海之间啊，不知道哪个火药桶引爆了更大的一个火药库，然后火药库引爆了这个更大的这个核武库，那就是人类的灾难。所以我跟两位嘉宾一样，也是希望就是说这个中印之间的边境冲突啊，能够通过谈判来解决。
从现在整个新闻报道的情况上看啊，双方还都是比较克制的，就是双方中印双方都不愿意发生这个动刀动枪的这种短兵相接的局部战争。因为现在 中国的整个在国际环境上边呢也比较紧张，不管是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战呢，还是这个基于这个大家疫情的追责呀，很多的国际关系啊对中国现在都不是很有利，所以很显然中国不愿意在这个时候跟印度发生大规模的摩擦。印度呢现在的疫情情况也不容乐观，印度整个国家的卫生体系也不是很好，所以呢双方你看嘛，都是这些肢体冲突并没有这个真正的开火。所以基于双方的克制啊，我想短时间内应该不会有这种擦枪走火局部战争爆发，应该不会。
好的，我们又到了广告时间了啊，我们听完广告以后再继续回来我们的话题。好， We will be back after this commercial.
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LNI 负责保护 Washington 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NI 提供工商保险以支付多数 Washington 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请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各位听众，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0年5月22日。您经贸界资深人士杨鼎先生。另外是这个另外一位嘉宾是我们这个西雅图文化界知名人士杨新先生。那我是主持人小南。刚才我们讲了这个疫情的事儿，讲到中印边界问题。那么现在我们就是想，我想问一下两位嘉宾，就是说关于这个疫情和示威抗议活动这两件事呢，其实都会影响到今年年底在美国将要发生的一件大事，就是美国总统选举。
是。
那么在疫情期间呢，就是社会各界对这个川普总统处理疫情呢，就是有不少的不满意啊，批评啊。当时这个好像有人就预测说这个川普和连任是困难了，这个疫情没处理好。那后来这个特别疫情一爆发呢，特别是打砸抢发生以后呢，那很多人就说哎，这实际上在帮川普的忙，因为大家一看呀，这左派还是不能让他上台，这上台以后这怎么都纵容这个搞这些事儿，说川普说连任又有希望，甚至有人啊，就是暗示，就是说这个有些打砸抢可能是什么什么人在背后策划操纵，然后就是为了给某一方带来利益，这个都没有办法核实了这些。我想问一下两位嘉宾，你们觉得这个示威抗议活动和打砸抢活动是不是帮了川普从他连任方面？
是的，因为我从我个人角度说说我个人看法。 本来在这个疫情不断的加剧的情况之下呢，川普对于这个新冠肺炎的这个掌控，美国政府啦，然后川普自己还说是由他来负责的，所以的确对他的这个连任之路呢就有些崎岖了。但是接下来的这一个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抗议活动了啊，黑命贵这个抗议活动，那么造成了很多地方的这个失控啊，这个秩序的失控，社会的动荡不安。川普呢个性一向都是这样子的，从来就是不婉转，就是直接硬怼。所以说呢，他这个甚至有考虑到要动用军队。的确，我们可以从这个怎么讲，美国的这个投票人口啊，因为美国的民主还是要来投票的，黑人呢只占了17%，就是在人数上来讲，那么毕竟这还是一个以白人为主体的国家，所以我认为的确是这一次的这个抗议活动，尤其是失控的暴动式的抗议，那么给川普带来了不少正面的影响，就是帮了川普，又让他这个连任的机会更大了。我个人是这么看的。
杨新先生怎么看？
我认为现在还有点扑朔迷离，不好说。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先说是川普啊，这两年干的怎么样？这几年干的怎么样啊？我觉得川普相比较美国以往的这些这些总统来说啊，他有点玩闹。这个川普啊，有点太随意了，这个总统当的。这个认识呢，也是美国国人呢对他的一个认知，也是全世界的这个人民呢对他的一个评价。他这个大嘴巴什么都说，说了不做，做了不说，乱说话这个习惯呢实在有点不太严肃。但是他到底能不能连任呢？我说这就像回到了4年以前啊，当时川普和希拉里竞选的时候啊，有很多的人是这么说的，不是喜欢川普才投他的票，而是因为讨厌希拉里才投他的票。是因为没有一个合适的人，没有一个比他更合适的人能够胜任这个职务，所以这个两者相比较而言还是选他了。那么现在我们再看看这个民主党呢，民主党的形象啊，的确是有点让美国人民伤心。他民主党的一些做法呢，也真是让很多的美国的选民呢感觉到看不到希望。所以这个川普到底是能不能连任啊？尤其是这一次啊，这次黑名贵的这个运动啊，有很多的说法是背后的操守是民主党到这个在运作这件事情。但如果要是你民主党，操纵了这样一个事件，结果让社会更加动荡，让那个人民的生活秩序整个都乱了套了的话，那也真的是给川普竞选递上了一个把柄。所以现在就是民主党的这个候选人拜登是吧？也没有明显的优势，就比川普强很多。我身边的很多的朋友也是说他们俩半斤八两，都不是很理想。所以这样一个什么样的结果，现在还不好，有点扑朔迷离。
那我先做一个民意测验。现在假设现在投票，而且二位都可以去投票的话，请问两位嘉宾会投谁？
我这里还说一个事儿， 就是这个原来川普的国家安全顾问这个博尔顿，他的那个新出的这本书说是6月23号，原来6月23号可以上市的，那么川普为了这个事情还提起诉讼了，但是法院也已经判了，说他这个没有泄密，所以说他还是应该可以发行这本书。这本书里面呢，可能有很多我们不确定它是真或是假，但是对川普是绝对不利的一些内容，就像当年那个希拉里这个也是同样也遭遇到这个就是他的这个邮箱被泄露啦，然后也有很多这个怎么说，就是对他的这个声望，对他的竞选之路啊，就造成了很多障碍。这个对川普来讲可能也会多多少少会有一些负面影响，但是今天说到要去投票投拜登跟川普两个人，说实在话，两个烂苹果只能选一个比较不烂的哈。我今天有投票权我都不想去投，因为我根本这两个人我都不支持。
您的意思说您就弃权了？
哎，我就省得日后自己还懊恼。
如果让我来投票的话啊，我不会投川普的票。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觉得这个川普啊，尤其是对新冠肺炎这件事情啊，他处理的简直是太糟糕了。你说美国现在是世界上应该是最强大的国家，对不对？不管是从各个方面来讲吧，但是没有一个国家就是把这个肺炎处理的像美国这么糟糕的。从现在美国的整个的国情上看啊，川普也没有人格魅力能让这个民主党和共和党啊为了国家的利益拧成一股绳。再这样下去，他更甚至于可能会造成国家分裂。整个社会动荡，疾病流行，他自己呢又不尊重科学。你说你一个国家的象征，国家这个三军总司令啊，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这个整个美国的这个国际形象啊，让他给搞了一团糟。我不会再投他的票。但这个拜登呢，像鼎兄说的一样，也不见得好哪儿去。但是他毕竟还没有上台，这个操练呀，既然川普不太合适，就让他下去吧，给拜登一机会让他操练操练，不行的话再下去嘛，对不对？
那你们两位有没有担心，就是说看到这次这个所谓这个 Black Lives Matter 就是生命贵这个运动，抗议示威，包括后来的骚乱打砸抢，有没有担心如果民主党上台呢，会不会进一步助长这种比较激进的这种民间运动的蔓延？
我个人认为现在的这种打砸抢，就是社会失控的这个现象，是民主党使用的一个手段，假如是他们有在操控的话。那么一旦他们夺得政权了，他们已经掌权之后呢，这个所谓鸟尽弓藏啊，这狡兔死走狗烹啊，这些人还是会被处理的，没有一个政党或者没有一个政府会允许这个现象继续下去，所以我这个倒不会很担心说民主党这个真正的赢了之后，这些就是这些黑命贵的这些活动会继续甚至更猖獗，我个人倒不认为是这样。
这一点啊，我跟鼎兄的观点非常一致。你这个历史的来看这件问题啊，有很多这个在这个两个政党在两个政权在争执的时候啊，都会利用一些手段，但是这个当他拿到了这个整个权力的制高点的时候啊，其实殊途同归。就是最后他所希望达到的都是什么，让他的统治他的这个管理更加牢固，得到人民的支持， 让它能够平平稳稳的、安安稳稳的掌控着这个政权。因为你任何一个政党夺得了这个管理的权限的时候啊，都不希望社会还是动荡的，因为人民不需要动荡，
对，
如果还是民主的，你如果总让老百姓的生活是这么一团糟的话，老百姓也不答应啊，老百姓会用选票来说话的。
对，美国因为还是他这个中产阶级，他是不希望动乱，对吧？这个中层的大部分民众，不希望动乱，希望稳定，希望还是恢复法治。就是所有的问题，包括这次这个黑人被警察用这个所谓膝盖压死这么一个事件，其实不需要通过社会运动，不需要通过街头运动来解决，本来法律是可以解决的。当然，示威抗议者说，因为我们示威抗议，所以你法律才去处理它。我们不示威不抗议，我们不过激，你们就可能就算了。警察局发公告说这个、一切都符合程序啊，这个怎么样了。但是呢，在刚才讲到，就是说如果民主党进入掌白宫，那么会不会这支右派呢？要靠右派，这个否则右派打左派，他投鼠忌器，他人家说你看你压制不同政见的人，左派打右派回过来也一样。回想到当年这个美中关系啊，也是这么一个发展。那么现在呢，我们的时间差不多也该到了，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各位听众。好，那请两位嘉宾再跟我们的听众再说一句话吧。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
各位晚安，祝福各位健康平安。
好的，谢谢大家，谢谢各位听众，晚安，谢谢两位
嘉宾。再见。
好，拜拜。
拜。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